弟兄姊妹，下午好。开始之前，我们一起来同心合一的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称你为阿爸父。你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的神，我们都是你在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里所买赎回来的。我们今天聚集，我们要敬拜和赞美你，求你在你的百姓的聚集当中显出你格外的同在，赐福下来，敞开你天上的窗户，你越过一切人的软弱，使我们的心再一次得激励，将我们带到你的面前，我们的心再一次得安慰。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与我们同在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下午好，我们是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。敬拜我们的神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呢，都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来到了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的面前。这位主不单大而可畏，并且满有慈爱。我们这些本来应该在罪恶与过犯当中灭亡的人，今天我们却可以来到他面前敬拜他，来赞美他，来保得他的慈爱。因为我们也知道他是配得一切敬拜与赞美的，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欢喜快乐来到他的面前。当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的喜乐才也可以满足，我们心里边也有一个敬畏之心。我们不是来到这位慈爱的上帝面前我们就可以放肆的，而是一边里边有喜乐平安，一面我们里边又有敬畏之心来到上帝面前。在诗篇43篇第三节第四节呢，大卫王他这样说，他说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。大卫在向上帝发出呼求，要求神发出亮光以及他真实的同在。这位上帝不是个虚假的，而是一个真实的，他说显出你的真实和这真实的一个亮光，我可以看到，好引导我，带我到你的圣山，到你的居所。他要去见神，他求神发出亮光和真实来引导他到上帝那里去。然后他说，我就走到神的祭坛，到我最喜乐的那神那里。所以他说，我见到这亮光，见到这上帝的真实，我就来到了上帝的面前，来到了祭坛的面前。祭坛表达的是上帝与神之间沟通的地方，借着人的献祭显出上帝的同在的地方。所以他说，我来到了祭坛，祭坛是我最高兴的地方，我最高兴在这里的地方。为什么？因为在那里我可以遇见神。然后他说，神啊，我的神，我要弹琴称赞你。他就在神的同在当中来赞美这位上帝，然后说，我的心哪，你为何忧闷呢？他说，为何在我里边烦躁呢？我已经来到了上帝面前，说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。当大卫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他见到上帝的同在的时候，就能够除去他心里边一切的忧闷，能够除去心里边一切的烦躁，使他脸上的羞耻被拿去，而脸上有了光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是来到这位上帝的面前，上帝的同在的面前，我们是喜乐的，我们是有福气的。因为本来在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上，就是我们的嘴巴提起耶和华的名字，上帝都是讨厌的，但是我们今天就可以坐在这里来敬拜这位上帝，我们可以称这位上帝为我们的父，为我们的主，这是不可思议的。就好像一首歌里边所讲的那样，这个救恩是什么？是 Amazing Grace， 是奇异的恩典。所以我们应当欢喜快乐来到这位上帝的面前，我们也因此我们能够愿意远离一切的罪恶，我们也非常的高兴的能够去顺服神的话语。无论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，我们的工作当中，甚至于我们的教会的工作当教会的生活当中，我们都会常常纪念我们的神。不是每周来到教会这才是我们的敬拜的生活，而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一个敬拜的生活，都是活在上帝的面前。 上一次我们讲到了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，他们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建造他们的工程，他们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建造工程。所以保罗说，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他要试验每个人所做的工程，他要用火烧，有些人就可以留下，有些人的工程可以留下，因为这些人他是按照神的旨意依靠神来建造的，这样的工程是金银宝石的。但是有些人他们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，他做的好像很大，保罗说这是草木和屑的，一烧就没了，就存不住的，这样的人呢就大大的受亏损。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来敬拜他的时候，来度过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分每一秒神的同在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小心，我们都要反省。那么我们看接下来保罗说第16节第17节说，你要认识神的殿。16节说，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保罗开始就跟他们说你们现在按照自己的想法在建造这些工程，你们难道不知道你们是神的殿吗？你们在建造神的殿吗？当我们讲到建造神的殿的时候，就是不是一个小问题，不是我们在家后院做个棚子，不是我到我后边的地里边我栽一点东西的，而是这是神的殿。当我们讲到神的殿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神的殿也好，或者说神的会幕也好，摩西时代所建的会幕，或者说是所罗门王所建的殿圣殿也好，都表明上帝的同在，都表明是人与上帝之间面对面的地方。而保罗在这里说，你们现在凭着你们自己在建这些东西，你们不知道你们所建的是神的殿吗？神的灵就住在你们里头，这教会是神的殿，是有神同在的，你们现在在凭着怎么样的来做来建造这个教会呢？然后说我们看出埃及记第25章第40节，当神告命吩咐摩西说你要摩西为他做一个会幕的时候，每一件事情每一样的圣物神都细致的告诉了摩西要如何去做，而每一样物件做成的时候，他都要告诉摩西一句话，说你要谨慎，做这些物件要按照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去做，你不可以自己更改，你不可以说哎呀这个不太好看我把它改一改，不可以，必须严格按照神的命令来做的，你不可以随意的更改。教会也一样，教会是神用他儿子的宝血所买赎回来，所洗净回来，归给他自己的，他对教会拥有绝对的主权，他在教会当中有绝对的权柄，没有人能够越过这样的权柄。教会的建造也一样，必须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建造，不是我们想怎么样建造就怎么样建造，神在教会当中有他的心意，神设立教会有他的心意。以弗所书第4章11节到第13节讲到恩赐的时候，这里说神所赐的圣灵，神界的圣灵所赐给教会的恩赐，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，有教师，这是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都看到，当一个教会兴起的时候，它里边有做讲道的，有做教师的，也有传福音的，这都是上帝赐给教会的恩赐，说赐这些恩赐为了什么呢？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就是教会。所以神借着圣灵赐给教会的恩赐是有他的目的的，不是要这些人去炫耀他们自己有多么的能才能，而是要为了来建立教会，建立神的百姓，使百姓能够各尽其职，然后使这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能够健康的成长，成长到什么程度呢？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。同归于一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大家都一同认识这位神的儿子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然后说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所以上帝在教会当中，他不但建立及设立教会，他也建立教会，他借着他所赐下的圣言， 他的话语以及圣灵所赐下的恩赐来建立教会，来使教会能够成长，使教会能够成熟，按照神的心意来往前走，造成神心目当中的样式，就是成为这世界上的光，能够成为这世界上的真理的柱石，能够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做见证。然后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第十七节，接下来说，好了，你们是神的殿，你们里边有圣灵的同在的，有神的同在的，你们不知道这件事情吗？所以你们建造的时候要小心哦。然后就说，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必要毁坏那人，因为神的殿是圣的，这殿就是你们。然后他马上就在讲这件事情，你们是神的殿，教会是神的殿，如果有人毁坏神的殿，毁坏教会，神必要毁坏那人，因为这殿是圣的。什么是圣的？我们反复强调，圣的就是神是圣的，以及所有属于神的都是圣的。教会当然是圣的，是神用他儿子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归给自己的，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，是归给他自己的，我们也是圣的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圣的，是归给神的。所以他说这殿就是你们。所以这里边他在讲什么？如果我们明白圣的的话，你们在毁坏神的殿，在毁坏圣的东西。这就是我们想到了利未记当中，我们一定要回到旧约当中，回到旧约当中，我们看利未记的时候呢，所有的圣物属于神的，就是在圣殿当中所用的一切的物件，这些都是专用的，是要分别为圣的，仅仅是在圣殿当中才可以用的，这叫圣物。圣物是有管理条例的，你是不可以随便摸，不可以随便用，甚至于不可以随便看的，看的都要不行的。所以圣物是有圣物的条例的，但是这里边说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要毁坏圣物的，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违犯了这个条例就是冒犯神，同样毁坏神的殿，这里边说神必要毁坏那人。所以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，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。虽然只有仅仅的两节经文，这里边却是在责备哥林多教会，他们不单属肉体，他们高举人，用自己的方法来建造教会，他们是在毁坏神的殿，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错误。我们今天恐怕没有人敢这样讲，但是圣灵却感动保罗这样的来告诉哥林多教会，你们如此之作，这样的做是在毁坏神的殿。你们不是在建立神的殿，你们不是在建立神的殿，而是在毁坏神的殿。但是哥林多教会的人以为他们是在建立神的殿，这就是个非常严肃的事情。他们以为自己在是做一件有益于教会的事情，但是在神的眼里却是对教会的一个毁坏，因为他们高举人，根据个人的喜好高举不同的使徒，而产生了纷争，这样不符合真理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今天无论是教会的建造，或者我们个人属灵生命的建造，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训。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，没功劳有苦劳，就是虽然我这事做得不好，但是我出发点是好的。还有一个什么好心，没有好心必有好报，不一定哦。这些在人的道理当中可能是行得通的，但是在真理的面前不行得通，因为我们所谓的好心是我们以为的好心，但是在上帝那里不一定是好心。我以为我们这个功劳，当然圣经那边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怎么样，分外的殷勤，我们要格外的劳苦，但是这个劳苦的中心是上帝，是我们的主，不一定是我们这里边所谓的劳苦。所以说我们觉得说我们在教会里边那些哥林多人劳苦不劳苦？劳苦，但是有没有功劳？没有。主保罗说你们是毁坏神的殿的， 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，我们必须要清楚，我们很多的好心可能做出来的是在上帝面前做出来的恶事，我们的劳苦可能会破坏力越来越大。如果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，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，如果我们的方向错了，我们油门加得越快，我们距离我们的目标就越远。这个道理希望大家能够明白，不是没有功劳我还有苦劳呢，不一定的。我们劳苦为什么劳苦，我们的好心是否符合真理，这才是我们所要说的。因为这两节经文的教训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，所以我们要认识神的殿，我们要认识教会，教会是圣的，任何人不可以在教会里放肆，因为这是永生神的家，这是真理的柱石，我们不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来任意妄为。我们任意妄为所得到的不是神的夸奖。你说哎，我是好心呢，没用。你说哎，我觉得合理呀，但是不一定合上帝的理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小心。所以当我们在教会当中服侍的时候，或者说我们个人属灵生命的建造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清楚，这叫圣功，这是圣功。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当中的时候，保罗提醒提摩太，他要在教会当中来设立监督的职分。设立监督的职分的时候，他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，就是羡慕善功，这话是可信的。所以一个人要想得到这个监督的职分，监督的职分呢，监督也好，或者我们叫牧师也好，是一个职分的，或者长老是一个职分，就是带领教会的人。说他必须要懂得这个功是善功。我们用的是 NASB， 他用的是 fine work， 就是一个好的工作，良善的工作，很好的工作。我们查到其他的版本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发现他所翻译的是什么呢，在原文的意思更靠近原文的意思，讲到了是一种很尊贵的工作。要想在教会当中服侍上帝，必须明白这服侍的工作是一个非常尊贵的工作。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不以为然，我们就不会马马虎虎，我们就不会自己想办法怎么样把它做成，随随便便。我们做成了也不会骄傲自大，我们也不会自以为是，而会更加的殷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所做的是什么呢？如果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去寻求，我们建立起来的不过是一个更大的自我。我们必须按照神的借着圣灵所启示给我们的话语和圣灵的帮助，我们这个生命才能够不断的成长。这个生命是在能是个悔改的生命，是一个朝着一个正确方向行走的一个生命。保罗在这里讲这两节经文是非常非常重的。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，他们以为他们在护卫真理，他们以为他们在辨别真理，他们以为他们在追求真理，保罗说你们在毁坏神的殿，因为他们没有按照真理而行。这给我们今天很大很大的一个提醒的，我们要格外小心。好，接下来的时候呢，就讲到了说，保罗指出人在属灵的生命当中呢，是有个误区必须要避免的。这个误区呢，我们也常常借着圣经呢不断地提醒大家的。人都喜欢自欺，而这自欺呢，恰恰是因为我们里边没有智慧，是什么？我们是愚昧的，我们在喜欢自己欺骗自己。当我们讲到自己欺骗自己的时候呢，我们很多人都不能够理解，觉得我不可能欺骗我自己啊，我最了解我自己。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我们的主耶稣说过不要自欺，保罗说过不要自欺，上帝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，上帝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，请你相信这句话，因为他是造我们的主。 人都喜欢有这样的误区，因为我们喜欢自己欺骗自己。于是在十八节保罗就说，人不可自欺，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上自以为有智慧，倒不如变作愚拙，好成为有智慧的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保罗说你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，言外之意是什么？你们自己在欺骗自己，你们自己在欺骗自己。那怎么自己就欺骗自己了呢？因为你们以为你们是有智慧的，因为你们觉得说，哎，保罗讲得好，哎呀，彼得讲得好，啊，还是亚波罗讲得好，你们自以为自己是智慧的判断者，说这不是智慧，你们在欺骗自己，这不是智慧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愚昧。你们觉得自己在世界上有智慧，我们都知道哥林多教会是出在一个非常经济发达的大城市，像上海一样非常的繁荣的城市，个个都是白领，受过教育，他们以为他们在世界上很有智慧，就自然的以为在教会当中他们也有智慧，因为他们用外边的智慧来判断教会当中的智慧。所以保罗说你们是自己欺骗自己。所以举个例子啊，当我们要开始这个教会聚会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属灵的前辈就问我一件事情，他说你以前做过生意吗？把我就问糊涂了，我觉得说这个做生意和开始聚会有什么关系呢？他就跟我说，他说你没做过生意，你怎么知道怎么运转教会呢？啊，我就明白了，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如果你有做生意的这样的经验，你就会明白如何的来运行教会。他觉得运行一个生意和运行一个教会差不多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他觉得如果你要曾经做过生意，你做生意做得很成功，那你做教会也能够做得成功。所以这里边基本上认为是这样的，说你在世界上你很有智慧，人都觉得你很有智慧，你来到教会自然就有智慧。保罗这里说根本上给他否定了，说如果你真的在世界上，你觉得我在世界上溜得很开，很有智慧，我赚得了什么？保罗说我宁愿你是愚拙的，因为当你变得愚拙的时候，你就不再依靠你自己的智慧，而去转身投靠耶稣基督，投靠圣灵的能力，圣灵的智慧。所以保罗说我宁愿你是愚拙的，就是因为你们这些自以为自己有智慧的，在世界上有智慧的人，来到教会当中用着智慧来，所谓的智慧来运行着教会，就毁坏了神的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前边保罗曾经讲过，即便是神的愚拙，也比最智慧人的智慧还要有智慧，这个我们应该毫无争议的。但是当我们面对人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不断的在比较，我比你们更有智慧，某某某比我更有智慧，但是我们忽略了这教会是上帝的教会，而不是靠着我的智慧，靠着你的智慧在这里运行。所以那些依靠自己教会，依靠自己的所谓的智慧在运行教会的人，这是不认识上帝的人，不认识上帝智慧的人，因为他以自己为有智慧。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就喜欢自己欺骗自己，我们不愿意付代价，我们不愿意在这智慧的书上面来付代价，我们也不愿意在投靠神的上面来付代价。然后我们看第十九节，说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来是愚拙的，上帝的愚拙比人的智慧还要智慧。如经上记着说，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。二十节说，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，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。这里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，就是指到是智慧的人是虚妄的，人的智慧和上帝的智慧是不可同日而语的，因为上帝本身是智慧的本身。我们还以为我们自己有智慧吗？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生活，无论我们的家庭生活，我们的事业生活，或者我们的教会的生活，我们都可以看得见，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的生活，我们看到那些被世界人认为那些有智慧的人， 他们用他们的智慧赚来了财富，他们用他们的智慧赚来了权力，赚来了地位，赚来了名誉。我们看到太多这样的人了，但是我们看他的结局是怎么样，当中有多少人恰恰就是因为他因着智慧所带来的这一切的权力，带来的这一切的名誉，带来的这一切的财富，他每天却做着得罪神的事情。这是智慧吗？不是，这是真正的愚昧。所以世界上的智慧不可以带到教会当中来用的，因为这是永生上帝的家，是真理的柱石，是有神的灵同在的。神对教会是有绝对的权柄的，所以不要自己欺骗自己，以为我自己可以好像把神的家可以做得很好。不，这是上帝的责任。所以我们今天明白这一点，我们就知道教会不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，我有什么的本事我可以怎么怎么样去做，就不按照神借着这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规矩来做，这是不可以的。不要自己欺骗自己，当我们按照自己心意做的时候，不但不能够按照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来帮助教会，反而给教会带来更大的纷争，带来更大的毁坏，这不是做圣工的一个态度。所以保罗说，如果你以为你有智慧，我宁愿你是愚拙的。我们每天很多的时候，我们自己祷告的时候，我们都说哎呀我是愚拙的，实际很少有人从心里边真正的认识到自己是愚拙的。什么样的人能够真正认识到自己是愚拙的？读创世纪一二章，我们看到这位上帝，他说有就有，他命立就立，他让宇宙万有运行的分毫不差，四季交替，万物生长，各按其时，各从其类，这才是真正的智慧。我们看看十字架上的救恩，这才是真正的智慧。那是在十字架上所买赎回来的一帮人，所洗净的一帮人，来归给他自己的这帮人，这些人是圣的，必须按照神的规矩来运行教会，这样教会才能够达到一个合一。箴言书第一章第七节这样说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。为什么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呢？当我们敬畏耶和华的时候，有个敬畏耶和华的心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从耶和华神那里得到这敬虔真理的知识。如果我们自高自大，我们不把上帝放一回事，我们不认识这位耶和华，我们不想要他的知识，那我们就从这个世界上得到了那灭亡的知识。所以这里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离开耶和华我们就与这智慧的本源隔绝了，我们所得到的就是愚昧。从这个世界当中你不要希望能够得到智慧，因为这世界注定就是带着灭亡的愚昧。第九章第十节有同样的话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什么是聪明？不是我在人的当中如何的如鱼得水，我事业当中如何如日中天，而是认识耶和华，认识这位至圣者，因为这智慧是可以使我们得救的智慧。我们纵然用我们世界上所得的智慧，我们赚得了这个世界，最终还是要灭亡，还是要被审判，还是要灭亡的。所以不要自欺，我们要认识这位耶和华，我们要认识这位永生的上帝，要认识这位智慧的本体。没有谁的智慧可以与神相比。我们讲的有智慧，不是某一件事情我做错了，或者我做的不好，不是愚昧，讲的不是这个事情。愚昧讲的不是说我这件事情哎呀我做的没做好，或者说我这件事情我做错了，这不是愚昧。愚昧是一个人在本质上不认识神的一个光景，也就是这个人整个都在错误当中，这叫愚昧。他所做的一切的事在神看来都是愚昧的。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做一件事情， 什么事情呢？就是一个人，好像一个人，身体很脏的，然后穿了一个漂亮的衣服，把这肮脏掩盖住，因为神为我们来预备了宝血，可以洗净我们。不要试图用这些衣服来掩盖，我们这些衣服，漂亮的衣服，好像一个我们自己以为的智慧一样。漂亮的衣服掩盖我们里边的肮脏，我们所用的所差不多以为自己知的智慧来掩盖我们里边真正的愚昧。所以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事情，不要自己欺骗自己，懂得信靠神，这就是最大的智慧。懂得信靠神，顺服神，这就是最大的智慧。诗篇94篇第十一节，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，当人犯罪之后，人的一切的思想都是愚妄的，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他已经与这上帝隔绝，他不认识真理，他不认识这位永生的上帝，他所思念的一切都是存不住的，因为他的思念的一切都是世界上的，他看不到上帝。但是人喜欢自己欺骗自己，如何欺骗自己？就拿这个世界当中所得来的这些所谓的知识，所谓的智慧来满足我们自己里边的私欲，我们就觉得我们比上帝更有智慧。千万不要的，弟兄姊妹，特别是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要特别特别留心这一点，我们要好好的去倚靠神，否则我们就是自己在欺骗我们自己。你说我没有欺骗自己，上帝说这就是自己欺骗自己。但是讲这些话的时候呢，很容易被人家讲一件事情，什么呢？你论断我，你怎么知道我依靠自己？你怎么知道我骄傲自大？很容易被人讲说你是在论断人，你怎么知道我是自己欺骗自己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求神借着他的话和圣灵的大能来照亮我们的心，照亮我们的心，我们的教会的生活，我们不但教会的生活，我们的家庭的生活，我们工作的生活，我们都不会高举我们自己的智慧，我们都会谦谦卑卑的来与这位智慧的神来同行，以至于我们走的每一步路都是在神的智慧的带领下才有的，以至于我们在教会中每一个服事，我们都懂得倚靠神，寻求他的旨意，而使神的心意得到满足。这样的智慧才是金银宝石的工作，是神所认可的。接下来的21节到23节的就讲到了有这样智慧的人他是怎么样做的。他会高举神的智慧，有神的智慧的人会把神的智慧高举起来，而不是高举人的智慧。高举人的智慧的人是愚昧的人，而高举神的智慧的人是真正的智慧的人。21节说，所以无论谁都不可以拿人夸口，拿人夸口。那些比较喜欢保罗的人，对保罗讲道比较有研究的人，他们就高举保罗；有些人对彼得，他就高举彼得；有些人对亚波罗，他就高举亚波罗。保罗说，无论谁。什么叫无论谁？任何人，使徒也包括在内，任何人都不可以被高举起来，也不可以高举别人，除了耶稣基督之外。因为万有都是你们的，我们先把这句话放在这里，因为万有都是你的，你为什么要高举人呢？他说，或保罗，或亚波罗，或基法，或世界，或生或死，或现今的事，或将来的事，全是你们的。说这一切的事情都是你们的，你们是什么？神的殿，是教会，这一切都是为着你们的，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，基督又是属神的，你们借着基督而属于神，你们是属于神的，但是你们却现在把人高举起来，这不是岂不很荒唐吗？使徒保罗说，保罗是谁？不过是神的仆人，不过是一个管家而已，不过是一个传福音的而已，不过是个神的仆人而已，你为什么要把他高举起来呢？基督都是你的，所以高举的应该是基督，而不是任何一个人。 所以这里边我们也看到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教会的恩典有多大，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个人的恩典有多大。神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，神差派使徒保罗，差派彼得，差派亚波罗，这里边又讲到了说，甚至于造这个世界，或者生或者死，现今的事，一切事情都为着教会来做的。所以你们为什么把人拿起来来夸口呢？这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你们做的，都是为了教会做的，你们却把人高举起来，这样不符合规矩的。把人高举起来的时候，教会得到的不是益处，教会所得到的是亏损。我们读到以弗所书，方才我们读到了教会赐下那么多的恩赐，神赐给教会那么多的恩赐，为什么？为了使教会得到益处，使教会得到建立。就好像保罗他建立了许多的教会，后边他又差派了提摩太、提多去牧养这些教会，还有亚波罗去牧养这些教会，为着什么？都是为了教会。这一切的好处都不在神以外，都是借着神赐给教会的。那为什么要把人高举起来呢？所以保罗说，保罗算什么呢？这都是你们的，都是神为着教会得到益处所赐予的，所命定的，都是为着教会。所以我们读到罗马书的时候呢，对不起，这节经文我没有打上的，这是我们都熟悉的，就是8章28节，说我们都晓得万事互神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。所以神可以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所以他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为着他的百姓，他的教会能够得到益处来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要明白这一点，明白这一点，这一切都是属于神的，一切都是出于神，并且倚靠神，最后一切都要归于神。不要倚靠自己的智慧，不要把自己人高举起来。保罗说，任何人都不可以被高举起来的，唯独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主，是教会的救主。所以我们看到在责备哥林多教会的时候，使徒保罗让他们看到，你们所做的事情是在教会当中做的事情，教会是圣的，你们不可以按照你自己的办法在做，必须按照神的规矩在做。因为你们现在在做什么事情？你们以为在帮助教会吗？不，你们所做的是在得罪神，在毁坏神的教会。为什么？因着你们的愚昧。愚昧是哪里？就是因为你们以为你们在外边很有智慧，但是你们这个智慧不是真正的智慧，不是在真理当中的智慧。所以你把这个智慧怎么样？扔掉吧，不要了。因为这些智慧，你们所谓的智慧，在神的眼里看来是什么？是愚昧的，与教会是无益的。要把神的智慧高举起来，要把神的智慧高举起来，这样做你们才是真正按照智慧，按照神所赐给你们的智慧在建立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自欺，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，我们要看清楚我们自己，而我们要看清楚我们自己，我们必须在神真理的大光当中我们才能够看到的。一切的蒙蔽呢，都不能够逃过神的光，神的光能够穿透一切的蒙蔽，能够使我们的眼目变得清洁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花这么多的时间我们去查考圣经，因为这真理就是光，神的话语就是光，可以照亮我们心里一切的黑暗。有很多人呢问过我一个问题，很多人不是一个两个三个的，他说，仲海弟兄啊，你查了这么多经有什么用呢？你不去做有什么用呢？没错的，神的话语可以给我们带到真理当中，同时对于那些被蒙蔽的人，被私欲所牵引的人，这些敬虔真理的知识可以使他们自高自大。 可以使他们至高至大。箴言书当中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说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。这里并没有否定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聪明，这个世界上的智慧聪明，但是它不能够跟神的智慧怎么样相提并论的。我们必须要放掉那些我们自己所谓的那些智慧，我们才能够拿到这个智慧。有很多人问我说，你查那么多经有用吗？我们若不了解这光，我们不认识这光，我们怎么能够活在这光中呢？我们岂不还是用世界上的智慧来过我们的教会生活吗？第六节说，你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我们是认定我们自己的智慧呢，还是认定上帝的智慧呢？我们若认定我们自己的智慧，我们就是自己顺着私欲来牵引的走。我们若认定上帝的智慧，我们就必得到上帝所指引的路，必走在这正路当中。我们到底要走哪一条路呢？诗篇119篇77到78节这样说，愿你的慈悲临到我，使我存活，因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的。下边，愿骄傲人蒙羞，因为他们无理地轻负我，但我要思想你的训词，思想你的话语。他说是神的慈悲临到我，使我存活，因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的。他因着神的律法而能够存活。上帝的律法告诉我们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使我们可以行在义路当中，不至于行在灭亡的当中。我们要喜爱这样的路。但是这个世界不是这样子的，这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的，是堕落的，是黑暗的，是邪恶的。但是大卫说，这不是大卫，这个诗篇的作者人说，但我要思想你的训词，他还是要回到神的智慧当中。所以这些话呢，能够帮助我们除掉很多的虚假，除掉我们里面很多的自义，除掉我们里边很多的自以为的聪明和智慧，我们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。我们为什么查考这么多的圣经而不去做呢？说明我们真的没有真正的明白这敬虔真理的知识。主耶稣教导我们说，要行道，不要听道，不要单单听道，也要去行道，按着这道去行。雅各书也在讲说，你们不要单单的听道，你们要是行道。雅各书也在说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行道一定是要行道的，但是如何去行道，这是个问题。我们来看一段经文。当主耶稣讲到了说，你们不要单单听到，也要行道的时候，马太福音第七章24节到27节这样说，他说，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这一节经文我们都明白了，但是我们看前边，说所以凡听见这话，我们看英文就知道是照着去行的。听了这话就照着去行的，这是个聪明的人。他所做的是什么？房子不倒的，他盖这房子是不倒的，也就是哥林多前书当中所讲的金银宝石的，经过了神的火的试验还能够存留的。下边讲到的说，凡听见我这话不照着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，并且倒塌的很大。这就是那些草木和谐的东西，听见了这话不照着去行的。这里边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，就是要照着去行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，我们自己以为对的去行，而是照着主的命令去行的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还有一种也会塌得很大的，经过火的试验中什么也留不下的，这些人没有听就去行。这是我们今天教会里边比较多的人，我们根本就没有听， 然后就去行，然后美其名曰我在传福音，这是很可怕一件事情啊！没有听就去行的，你根本就没有听到啊，那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在做，按照自己的心意在行啊，就可以把我们自己所有的这个所谓的智慧发挥到极致啊，这是在做毁坏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去查考神的话语？因为我们要晓得他的法则。如果我们明白，真明白这道理，真明白这敬虔真理的知识，而我们又行不出来的话，那说明我们还不明白。保罗今天的话讲的重不重？我相信今天我们每一个，至少我们服侍的人回去都要好好想一想，我自己也要反省我自己。因为如果我用我自己的智慧在做这一切的事情，我所做的就是在毁坏教会，不可以。如果这个话我们听在脑袋里，我们不当一回事的话，我们不要讲我们是信耶稣的，因为我们不惜去毁坏神的工程，为了表现我们自己是多么的聪明。神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的，句句都带着能力的，如果我们明白，都带着能力的。当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光。我们读的很容易哦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光。没有吊起你里边的敬畏之心吗？今天谁来开的灯？村民弟兄。村民弟兄进来，是不是说亮？是不是这样说的？不是，他需要按压开关的。但是上帝说，要有光，马上就有光。他不需要走得很远去开个电门，他不需要的。神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，句句都可以使我们出心里边产生敬畏之心。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呢，是非常好的一段经文，对我们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提醒。我们若不存这样敬畏之心来倚靠神，来建造我们在世上的工程，有一天会被烧毁的。不要自己欺骗自己，要有智慧，要有真正的智慧。真正的智慧是什么？就是倚靠顺服神。我们讲也叫信而顺服，信而顺服神是最大的智慧。信而顺服神的意思就是，我不要我的智慧，我没有智慧，我是个傻瓜，但是我要上帝的智慧。怎么要上帝的智慧？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，这是最大的智慧。亚伯拉罕信神，神就以此作为他的义。什么叫亚伯拉罕信神？就是相信神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，并且顺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在建造我们自己的工程，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用什么来建造呢？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智慧建造。当我们用自己教会自己的智慧去建造的时候呢，实际上还是做拆毁的工作。但是我们倚靠神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神是靠得住的，他就必指引我们的路，他就必加添给我们力量，使我们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如何，使我们的道路越走越明，如太阳正午的太阳一样。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哦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，要思想，回去我们都好好的思想。因为如果我们不好好思想明白这件事情，弄清楚的话，我们很可能以为是在服侍神，我们却在得罪神。所以我们要小心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了解我们胜过我们自己，你知道我们的软弱在哪里。我们喜欢自欺，我们又自高自大，我们又自以为聪明。主，求你借着你宝贵的话语，再一次除去我们这一切的蒙蔽，除去这一切从魔鬼而来的这样的引诱和试探。求你用你的宝血再一次清洁我们，不但清洁我们的良心，你也清洁我们的眼目，使我们的眼目清洁，可以喜爱你的律法，可以相信并且顺服你的话语。除去我们里边的愚昧，除去我们里边的羞耻，使我们得以活在你的光中，使我们得以活在你的真理当中，真的能够成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。我们感谢你， 求你将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个人，也赐给你的教会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